六年春季，在朱峡筑城。晋国赵鞅率领军队攻打鲜鱼，吴国攻打陈国。夏季，齐国的国夏和高章逃奔前来，说还在扎地会见吴国人。秋季七月庚寅日，楚王轸去世，齐国的杨生进入齐国，齐国的陈启杀害了他的国君徒。冬季，仲孙和季率领军队攻打诸国，宋国的项朝率领军队攻打曹国。六年春季，晋国攻打鲜鱼是为了惩治范氏之乱，吴国攻打陈国是为了报复旧怨。楚王说，我们先君和陈国有盟约，不能不救援，于是在城父出兵救援陈国。齐国的陈启假装侍奉高氏、国氏，每次上朝必定和他们同乘一辆车，跟随他们时必定说起各位大夫，说他们都很傲慢，将要抛弃您的命令。都说高氏、国氏得到国君宠幸，一定会逼迫我们，何不除掉他们？本来就在图谋您，您要早点考虑。考虑这事，不如把他们全部消灭。迟疑是下策。到了朝廷，就说他们是虎狼，看到我在您身边，杀我没有几天了，请让我靠近您的座位。又对各位大夫说，这两个人要惹祸了，仗着得到国君宠幸而想图谋几位大夫，说国家的多难是由于贵宠造成的，把他们全部除掉，然后国君才能安定。已经策划好了，何不趁他们还没有动手先下手呢？等他们动手后再后悔也来不及了。大夫们听从了他。夏季六月戊辰日，陈启、鲍牧以及各位大夫率领甲士进入宫宫。昭子听说后，和惠子坐着车到国君那里，在庄街交战，战败，国人追赶他们。国夏逃亡举国，于是和高章、晏宇、贤师一起逃奔前来。秋季七月，楚王在城父准备救援陈国。占卜出战不吉利，占卜撤退也不吉利。楚王说，那么就是死了，再次使楚军失败，不如死。背弃盟约逃避仇敌，也不如死。死是一样的，还是死在仇敌手里吧。命令公子申做楚王，公子申不同意。就命令公子杰，也不同意。又命令公子启，公子启推辞了五次，然后同意了。将要开战，楚王生病了。庚寅日，楚昭王进宫大明，在城父去世。子闾退下来说，君王舍弃他的儿子而让位给群臣，我怎么敢忘记君王呢？服从君王的命令是顺，立君王之子也是顺，两种顺都不能失去。于是和子西、子期谋划，秘密转移军队，封锁道路，迎接越国女子所生的儿子章，立他为王，然后回国。这一年有云彩像一群红色的鸟，夹着太阳飞翔，持续了三天。楚王派人询问周朝太史，周太史说，这恐怕要应验在君王身上吧，如果祭祀消灾，可以转移到令尹、司马身上。楚王说，除去复心的疾病，而把它放到四肢上有什么益处？我没有大的过错，上天难道会让我夭折吗？有罪受到惩罚，又怎么能转移呢？于是没有祭祀。起初楚昭王有病，占卜说黄河之神作祟，楚王不祭祀，大夫请求在郊外祭祀。楚王说，三代时规定的祭祀，祭祀不超过本山的山川，长江、汉水、睢水、漳水是楚国的大川，祸福的降临不会超过这些。我虽然德性不够，但也不是得罪了黄河之神，于是没有祭祀。孔子说，楚昭王懂得大道理了，他没有失去国家是应该的。夏书说，那位古代的陶唐遵循着上天的常道，拥有这冀州地方，如今失掉了他的常道，扰乱了纲纪，于是灭亡。又说，付出什么就会得到什么，由自己来遵循常道就可以了。八月，齐国的秉义资逃奔前来，陈希子派人召见公子杨生。杨生套上车去见南郭且余，说曾经献给季孙几匹马，没有列入上等，所以在献上这些，请让我和您一起乘坐。出了来门，然后告诉他实情，看着知道了，先在外面等候。公子说，事情还不可知，你回去和人待在一起。告诫了他就出发了。 到了夜里到达齐国，国都的人知道了。陈希子让子氏的母亲抚养杨生，送食物的人都进去。冬季十月丁卯日，立杨生为国君。将要盟誓，豹子喝醉了前去。他的家臣差车报点说，这是谁的命令？臣子说，是受豹子的命令。于是诬陷豹子说，是您的命令。豹子说，你忘记国君做孺子牛而折断牙齿的事了吗？你要背叛他。道公叩头说，您是奉行道义而行动的人，如果我可以，不必死一个大夫，如果我不可以，不必死一个公子，合乎道义就上前，否则就退后，怎么敢不听从您呢？废除或兴起，不要造成动乱，这是我所希望的。豹子说，谁不是国君的儿子？于是接受了盟约。太胡姬带着安孺子到赖地，赶走御肆，杀死王甲，拘禁江说，把王豹囚禁在巨斗之丘。道公派朱毛告诉臣子说，没有您我就到不了今天，但是国君和器物不同，不能有两个，器物有两个就不缺乏，国君有两个就会多难，仅向您陈述。陈希子不回答，而是哭泣说，国君完全不相信群臣了吗？因为齐国的困难，困难又加上忧患，年幼的国君不能咨询，因此寻求年长的国君，也许能够宽容群臣吧，不然的话，那孺子有什么罪？朱毛回去复命，道公后悔了。毛说，您大事询问臣子，小事可以自己谋划。道公派毛把孺子送到台地，没有到达，在野外的帐篷下杀了他，埋葬在舒茂淳。